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明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今天我们要讲到列王时代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，就是以利亚了。在一个伟大的时代，必然有伟大的人物兴起，这个伟大的人物兴起一定是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出现的。所以呢，正像中国人所说的啊，烈火炼真金，只有烈火才能炼出真金来一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经过熬炼，圣经说就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先知以利亚呢，正是在一个严重的时刻出现的一位伟大的先知。那是什么时代呢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就是列王的时代。那么也就说呢，经过所罗门以后，过了若干代以后啊，他的后人当中有一个人叫亚哈。亚哈是在犹大这个列王当中有名的一个大坏蛋呢。圣经记载他说，他的恶计比他以前许多的列王更恶。怎么个恶法？最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？拜假神，带着举国上下的拜假神，这件事情是大大得罪神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一个罪，就是拜假神的罪。从旧约到新约都常常提醒我们说，千万不要拜偶像，任何的偶像都不要拜，甚至就是连耶稣的像啊，玛利亚的像啊，圣徒彼得、雅各、保罗的像，我们都不可以拜。所有人手所造的东西都不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，这是有形的，无形的偶像也是不可以拜的。那么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亚哈怎么样带领举国上下拜假神呢？圣经记载，原来啊，他娶了一个妻子，是西顿王的女儿耶西别。西顿王是什么？西顿是个什么地方？西顿呢，就是在以色列西部靠近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城市，现在还叫西顿。如果你看电视、看新闻、看报纸，就会看到西顿这么一个地方，到现在仍然叫西顿。那么西顿这个城这个王，他的女儿叫耶西别，成了亚哈的妻子。耶西别什么意思？耶西别原文的意思是贞洁的意思，贞洁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个耶西别只是向他的假神去贞洁了。于是呢，他就带着他的丈夫亚哈拜起假神来了，拜了许多的假神，最大的一个假神叫做巴利。巴利是什么？巴利是在当时当地迷信的人认为只有这么一个神，这个神呢是专管风调雨顺，管着五谷丰登的，只要你拜好了这个巴利呢，就会大丰收啊，就会物产丰富。所以他们都在那里拜假神巴利，不仅拜巴利呀，还拜什么亚舍拉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假神。所以呀，你看呢，一个人结婚的对象啊，可以说影响人的大半生。亚哈这么一个坏蛋呢，娶了这么一个耶西别，是恶上加恶，最主要的集中反映在他的拜假神方面。那么就在这样个举国上下都在拜假神的情况之下，神兴起的伟大的先知以利亚，神派以利亚说，你去找亚哈说话去。以利亚就去了。圣经当中并没有提到以利亚什么名门贵族出身，没有，只是一个平凡的人。所以神吩咐以利亚去见国王亚哈，以利亚就去了。见了亚哈怎么说？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
哎呀，不得了啊，以利亚如果不祷告，天就不下雨啊。别忘了啊，我们刚刚说过，耶西别带着她的丈夫亚哈，带着全国上下在那里拜巴利的，巴利又是所谓的能管风调雨顺的这个神。但是现在以利亚说，如果我不祷告，这几年一定不下雨也不下露水。说完了以后，神说你走吧，告诉以利亚你走好了。以利亚真的就走了。往哪里走呢？神就让他到约旦河的东边有个基地，一个小河边上，你呀就到那个地方喝那个小沟里的水，我在那个地方为闺女安排预备吃的喝的。伊利亚说完了以后就走了，就按照神的吩咐来到约旦河东边的基地一个小小的河沟旁边。果然不错，天也不下雨了，也不下露水了。那么你说不下雨不下露水，这个先知伊利亚吃什么喝什么呢？我们刚刚说过了，基地是小河沟，天天有点水留在那里，所以他就喝那个水了。那么吃什么呢？神就差派乌鸦天天叼饼叼肉来喂他。很奇怪啊，这实在是神迹奇事。我们也听说今天在有些地方，神忠心的仆人替神传话的人，也在监狱当中有鸟来叼食物喂他。稀奇吧？有人说这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古代神可以差遣乌鸦来叼饼叼肉喂养他的仆人以利亚，今天神也照样可以差遣小鸟来叼饼叼食喂养他的仆人。因为古代的神就是今天的神，我们的神直到今日仍然坐着为王。那么好，过了些日子啊，这个小河沟的水就越低越少，越低月上，后来索性就干了，没有水了，上源没有水下来，底下也就没水了。没有水不行，神就吩咐以利亚说，你再走，你往西顿那个地方撒拉法去。我们知道刚刚说过，西顿是在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小地方，那么从约旦河东边要到西顿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行啊。我们假设是先知以利亚，可能这个时候要问神了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让我走这么长的路要到那个地方去呢？不明白是不是？但是先知以利亚并没有向神讨价还价，神既然这么吩咐他就这么去了，离开基利这个小河边就往西一直走下去，走到撒拉法这个地方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得出，先知走的是又困又乏，是又饥又渴，已经是无精打采了。正在走的当中啊，远远的看着城门口啊，有一个妇女在那捡柴火呢，走过去说，哎，求你啊，用点东西拿点水给我喝呀。这个妇女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人走的路已经踉踉跄跄的了，好像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好好，你再等着，我给你拿水去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天已经干旱很久了，没有下雨了，但是这个寡妇起了怜悯的心肠，看着这个远方的来人呢，既然提出这个要求，他就回家去拿水去了。正在这个妇女往家里去拿水的时候，听着后边这个人又说，哎，你去拿水的时候啊，也请你呀、啊，拿点饼来给我吃。在人看来，这个人真的是不识相啊， 得寸进尺，要水还不行，还要要饼。接下去我们看这位妇女怎么回答他呢？这位妇女回答他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我坛子里头只有一小把的面，我的瓶子里只有一点点的油，现在我要干什么呢？我要去捡两根柴来，回家做点饼，然后和我的儿子吃了，吃了这最后的一点东西，就在家里等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凄凉的光景啊！因为什么？天已经久旱无雨了，这个时候已经大的饥荒，蝗灾已经临到整个的以色列地了。不过有一点我们要小心注意看的呢，就是这位妇女，圣经提到她是一位寡妇，她的丈夫已经死了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死的，说不定是在饥荒当中饿死的也说不定，反正他只剩下了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。当然呢，也不会为多久了，因为家里所剩的一点只有一把面，一点点油呢，捡两根柴做两个饼就吃了，就等死了。在这样情况之下，这位妇女，这位寡妇回答这位先知的话非常有意思，值得我们留意的，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。哎，这是个外邦人，这是西顿的一个妇女，怎么会知道来的这位先知是侍奉真神耶和华的呢？如果我们查考列王记，我们就知道在当时亚哈掌权的时代，那个是把所有耶和华的先知在他以为都赶尽杀绝了，哪里会有人敢侍奉耶和华神？但是这位寡妇却一眼看出这个人是侍奉真神耶和华的，这就表明不简单。什么不简单？两个不简单。首先一点是先知不简单，让人一看就看出这不是普通的人，而是神人，而是神的先知，是敬畏真神的一个人。第二点也看出这位妇女不简单，因为在这样一个形势之下，既是灾荒又是拜假神，她又是在外邦的一个妇女，一个寡妇，她居然相信耶和华真神。这正是为什么神差遣以利亚来到这个寡妇这个地方，正好碰上和这个寡妇有这样一段对话呢。好了，所有家里剩一把面粉，一点点油，先知却要求他拿饼来给他吃，拿水来给他喝。他怎么回答？他回答说，我家里没有饼啊，我做了饼可我儿子吃了以后就在家里等死了。先知怎么回答？说，不要紧不要紧，你先做个小饼给我吃，然后你再和你儿子做饼吃。到底这位寡妇会不会答应先知以利亚的要求呢？我们下次再讲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耕建造》。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您写信、电邮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。